这个董居士有两个问题啊，这第一个，晚间念佛的时候，有时候发现到经常有一些怪现象啊，或是鬼怪一类的现象啊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学佛的同学们一般都能够理解，有许多我们肉眼见不到的众生，它确确实实存在。佛在经典里面跟我们讲的魔鬼道的众生、地狱道的众生、畜生道的众生，里面有一大半我们肉眼都见不到的。那个诸天也是属于众生，众生的种类非常之多，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换一句话说，一切众生在过去无量界当中几乎都曾经接触到佛法。那我们要问，接触到佛法何以还会堕在恶道？这个问题不必问别人，问自己就有答案啊！我们遇到佛法，如果不好好的修行，来生还是要堕恶道啊！谚语常说，地狱门前僧道多啊，这个话不是空穴来风啊，一定有它的道理。接触到佛法，纵然明理没有办法修行，依旧敌不过业力啊，还是受业力牵引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，事实一定要了解。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，不但念佛，讲经的时候也一样啊，有许多我们肉眼见不到的众生都在我们的周边，他们的数量超过我们先前的大众。人在这个气旺的时候，你感觉不到啊？为什么气旺的时候，你的气压过它，你不会感到？但是我们在气衰的时候啊，他的气超过我们呢，我们就会感觉到啊。但是感觉到，你知道啊，这些人啊，不是恶鬼啊，绝对不是做恶的。恶的这个众生呢，不可以到这边来的啊。这个道场有护法神，都是很善良的，都是在此地参加我们共同修学的。所以我们感觉到有这些鬼怪的存在我们念佛回向给他同时呢，也给自己警惕，我们要不好好的学，将来就跟他一样。 说实在讲啊，这鬼怪现在也在听经啊，也在学佛啊。啊，这一次我们有几位同学到中国去受戒，回来之后啊，就告诉我，啊，也遇到有这个鬼怪附身，啊，说明啊，他们现在一些人也在学佛，也在念无量寿经。这无量寿经呢，不但人间传得很广啊，现在恶鬼道也在念啊，也都念呢下牢居士的会集文。这人间有些反对呀，鬼道里头没听说反对的。那么这些事情呢，我们也总希望这些资讯呢应当把它收集起来，提供我们同学们呢来做参考啊。这第二个问题，他问的堕胎诵地藏经啊怎么回向啊。堕胎这个问题严重啊，非常严重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儿女跟父母这个缘非常深切，如果没有缘，不会到你家里来，到你家里面来了，很深的缘分。这个缘里面有四种，有报恩来的，报恩来的，过去你对他有恩惠，这一生来的时候就是孝子贤孙呐，啊，你堕胎把他杀掉了，啊，他来报恩的。你把他杀掉的时候，恩将仇报，这不但恩没有了，结了冤仇了，下一次再遇到的时候他就报仇了，你说麻烦不麻烦？如果是报怨的，你把他杀掉了，怨上又加了冤仇，这个冤仇愈结愈深呐，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！这一般社会人他不相信啊，啊，那没法子，不是说不信就没有啊，啊，不信没有我也就不信他了，啊，不信还是有啊，那，啊，不管你信不信啊，这个事实啊，决定存在。所以这个事情不能不谨慎。啊，要解这个冤结是很费事的。啊，能不能解得开呢？能解得开，就要看你怎么去做去了。啊，那个地藏经里面做法非常有效果。不是念几部地藏经就行了，那个不管用处的啊。啊，你看看婆罗门女光目女怎样度她的亲属啊，他们的家亲死后躲在地狱，躲在恶道，她怎么样去帮助她啊，怎样去超度她，你能够有啊学习婆罗门女、学习光目女那样勇猛精进的修学，这个冤结解开了啊！我讲《地藏经》的时候说得很清楚、很明白啊，婆罗门女念佛。念到一心不乱呐，以这个功德回向给他了， 行。啊，你要没有这个功夫，你怎么超度他？啊，光目女念佛念到功夫成片。啊，我们怎么知道他到这个境界？啊，婆罗门女在梦中啊，不是梦中，是定中啊，到地狱。地狱里面只有两种人能见得到，啊，我们一般人见都见不到。啊，一种呢是造作地狱罪业，要堕到地狱里面去受果报，啊，他见到地狱。第二种是菩萨了，凡人见不到啊。菩萨可以到地狱里面去参观，啊，去度化众生。只有这两种人，啊，婆罗门女去参观地狱，啊，你看看鬼王见到他，称他菩萨。念到四意心不乱，就有能力去参观地狱了，啊，去教化众生了。那是人家一日一夜的功夫啊，证了果，不是说《地藏经》念念就行了，没那么轻松啊，没那么容易啊。啊，真正依照经典的道理方法去修行，把自己境界从凡夫提升到菩萨，你这个冤家债主就通通得度了。啊，光目女是在梦中的境界，次一等，啊，那个没有到一心不乱。啊，我们可以说他那个应当是功夫成片。啊，是很浅的念佛三昧。啊，也得到殊胜的感应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经典里面说的理论方法都没有错。我们粗心大意，往往把经典看错了。啊，受持读诵嘛，为人演说。什么叫受持呢？每一天念一遍就叫受持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连着念两个字的意思都错会了。受持啊，把经典里面讲的理论方法，我完全接受，依教奉行，这叫受持。啊，经上讲的道理，讲的方法，不能落实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，不叫受持啊。啊，所以平常就是你每天念一部经，念两部经，只是读诵的，没有受持。啊，受持是自利，演说是利他了，自行化他了。啊，我们不在这上做真功夫，以为多念几声佛号，多念几部经给他回向，啊，那个是小小事情，这鬼神求你帮忙行，这个办法行。这种大的冤仇啊，你这些小恩小惠，人家不接受的。这个道理啊，我们要懂得啊。所以遇到人家要堕胎，要劝他决定不要造这个罪业啊，这个罪业非常非常麻烦啊。这位同修有四个问题， 他说每当我看师父讲话时，喜欢拿着念珠，师父讲话停顿时，我就阿弥陀佛，有居士告诉我这样不如法。另外我听人说话时也爱念佛珠，这样做对不对？请师父开示。说话的时候拿着念珠，你说对不对？你问我对不对，你说对不对？如果讲到如法不如法了，佛教给我们一法不一人。佛在经典上有没有这样说法？我们对人说佛说话不可以拿着念珠，那经常没有这么说嘛。给人说话不可以拿念珠也没有说嘛。那佛没有说嘛，佛没有说，那我们拿也好不拿也好。这个念珠啊，是提醒自己念佛。念珠啊，也能度许多众生。这一般不学佛的，像我们这个佛教徒，我常常劝大家，手上拿一串念珠，你要上街去的时候啊，手上拿着拨着念珠，不管念不念，外面人一看，这个人念佛，你看。他那个佛的印象啊，就入到他阿赖耶识去了。这给他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佛种子啊。是好事情啊。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。第二个问题是，请问法师，修净土啊，家里能不能供嗡嘛呢叭咪吽的条幅，你要是喜欢供啊，也可以。但是要晓得这一句咒的意义啊，这是观世音菩萨六字大明咒啊，这个咒的意义非常之好。是教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都要真诚、清净、平等啊，这个咒的意思啊。从咒的字面上来讲，嗡是身啊，这个身包括了化身、报身、应化身。这一个字里面讲的是三身的啊，猫尼是莲花啊，梵语称猫尼啊，莲花啊，白的麦是宝池啊，哄是意啊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起心动念。那么照字面的意思来讲解，保持你的身心像莲花一样啊，莲花是清净的，处污泥而不染呐啊，这个咒的意思是这样的，所以你供养啊，你懂得这个意思很好，常常提醒自己身心清净，一尘不染。所以是可以供的啊。第三个问题，在我来这个地方的前一天，有几位居士到我家来，听说我要见师父，他们让我带皈依，可以吗？皈依不能带的，皈依要自己发心啊，不可以带。如果 住的地方偏远啊，没有寺院，没有法师啊，自己要真正发心皈依，这个皈依受五戒十戒，都可以在佛像面前自己宣誓都行啊，自己真正发心皈依啊，但是皈依一定要懂得皈依的道理啊，你到底从哪里皈，你依的是什么，你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啊，你发心呢就有效果啊。如果是从哪里皈也不晓得，依靠什么也不知道啊，糊里糊涂就皈了，就皈了依了，这个皈依没用处啊，就一定要明理啊。那么我们此地呀有三皈传授的小册子，还有啊三皈传授的这个录像带啊，或这个VCD 啊，你不妨可以带几片回去啊，让你的这些同参朋友们多听听啊。听完之后听明白了，真正发心皈依啊，在佛菩萨形象面前皈依就可以啊，这是真正的皈依啊。啊，这个第四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在拿念珠的时候，念到佛头时怎么念？啊，这是穿线接头的地方啊，通常我们穿穗子的地方。那像我这个念珠呢，你们说这是佛头了，念到这个一样念过去。那么有些人说这个佛头不可以摸不可以念，这个话也有道理啊。那是什么样的念珠头呢？念珠头里面镶的有佛像啊，总不能把佛像捻在手上吧，这个是不恭敬啊。那像我们这种念珠头一般呢，没有佛像，没有佛像就跟普通的珠子完全相同啊。如果你念珠头有佛像，那念到这个地方啊，转过来念啊，这个手不摸念珠头，这个是恭敬的意思。可是一般真正念佛的同修啊，大概这个念珠头都不会有佛像啊，都不会有佛像。啊，这个是北京啊，温居士他问的问题，他说：“我想求你帮助给我女儿的冤亲债主超度啊，因为我女儿得了，这是血什么病？是啊，和红斑狼疮啊，他的病就是。”冤亲债主所致啊，说我修得不好，没有能力呀、啊、给超度啊，所以要求你再三的求你，再三求你啊，我是啊大陆来的啊，在北京没有几千块钱。是不给超度的，我在经济上也没有能力，只有求你了。这个超度需要几千块钱呢，恐怕不灵。那为什么呢？这是买卖了，超度不要钱就会灵， 所以要钱呢，这个都不可靠。啊，那你这个钱花的时候，可能没有什么多大效果。啊，有钱呢，这个超度的方式呢也很多。那么最好的方法，印光老法师给我们做的榜样，印经。啊，印经布施功德回向非常有利。啊，你印的经典，许许多多人读诵，将来有一个人在这个经典上真正受利益开悟了，那你的功德就不可思议了。啊，所以印足一生，啊，四众同修对他的供养，他全部都拿去了印经布施，这是在末法时期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。啊，说到这个地方，我简单的为诸位同学设设的一切众生的疾病的根源。啊，病痛虽然多，归纳起来缘由只有三类。第一类呢是生理的病，我们起居饮食不调，古人常说的病从口入，啊，你饮食不懂得卫生，啊，贪吃容易生病。另外就是感受的风凉，啊，在这个衣着上不知道留意，啊，感受风寒，这样容易得病。这些病是属于生理的，生理的病呢要找医生，啊，这是可以诊断医疗的。第二种病呢，就像你这个所说的冤家债主找在身上来的，啊，这种病不是生理病，医药没有效果，啊，医生是治不好的，啊，唯一的方法呢就是跟冤亲债主调解，啊，等于说谈条件，啊，化解，他要同意了，接受了，他就离开了。啊，所以一般超度法事用意是调解的。啊，接受的也有不少，可是不接受的也有。啊，不接受那就相当困难。但是一般呢大多数都能接受。第三一类病呢，业障病，不是生理的，也不是冤亲债主，是自己造的恶业太多，这种病非常麻烦，医生对他没有办法，超度也无济于事，也没有办法。佛告诉我们，这种业障病呢，有一个方法对治，真诚忏悔。普贤菩萨教我们忏除业障，你的病就能好。所以佛法里头啊，他知道这个病的根源呢，懂得对治的方法。 那么像你这个女儿这种病不必去花很多冤枉钱，最重要的是真诚心忏悔，诵经念佛给他回向。但是医疗还是需要的，为什么呢？它能够帮助你恢复健康啊，希望他早一天能够恢复健康啊，要从内心里面去忏悔，断恶修善。你女儿生的这个病啊，相当严重的，转业报一定要靠自己，别人不能的。别人如果能替我转业报，我能够替你女儿转业报，那么换句话说，佛菩萨就有能力转我的业报，我还要修行？我不要修行了，佛不替我转业报，他就不慈悲。一定要懂理啊，业报是自己造的，必须要自己回头消除业障。这个事情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代替的。你看楞严会上，阿难遭摩登伽女之难，那是个很明显的例子。释迦牟尼佛能不能帮忙？帮不上忙啊。阿难才真正觉悟到啊！谚语常讲啊，修行呢，功修功德，佛修佛德，不修不得啊，没有办法代替。遇到些高明的人啊，遇到佛菩萨，他指点你，教给你方法。给你说明道理，教给你方法，诸佛菩萨对我们的帮助止于此啊！我们要明了啊！我们懂得理论，懂得方法了，自己认真努力去修行，修行修正错误的行为。我们的业障就消除了，这个命运就转过来了。我也常常劝勉同学，都希望大家把业报身呢转变成愿力身。我们就得自在了。就能得诸佛菩萨护念，龙天善神拥护啊！怎么个转法呢？我都讲的很多，没有遇到佛法的时候，起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啊！哪一个人不把自己的利益看得低呢？我们没有学佛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啊！学佛之后这才恍然大悟，这个思想这个执着错了，这叫什么？这轮回业啊！佛教导我们应当把这个念头转过来，从今而后没有自己了，自私自利的念头放下了，我们要会转啊！你在佛菩萨面前发这样的弘誓愿， 从今而后，我为佛法，为众生，绝不为自己，念头转过来了。这个效果力量大了，冤家债主报你的仇，要找你的麻烦，那是你还有私心呢。你现在念头一转，冤家债主不但不敢找你麻烦，拥护你，帮助你。为什么呢？他不能报你，对你报复。你为一切众生，他要把你害了，他就害所有一切众生，他这个罪过担不了。你没有念头为一切众生为佛法，你是自私自利为一个人，他有办法对付你啊。你今天发愿呢，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为正法久住，你的冤家债主看到你不敢动，只有在旁边拥护你，帮助你，成就你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晓得怎样转这个业报，而且非常有效果的转变。我自己本身也是转变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我的母亲，我这些亲戚朋友，给我算命看相，都说我过不了45岁啊。45岁是我的业报寿命啊。我26岁学佛，我也没有求长寿啊。45岁那一年，我生了一场病，病了一个星期。我知道时间到了。我也没有找医生，也没有吃药，每一天念佛等往生，念了一个月病好了。我一生没有生过病。所以任何医院我没有病例。转变业力不再为自己了。为自己是死路一条啊。为众生是活路啊，是生路啊。我常常劝同学，能不能契入佛的境界，就看你能不能放弃自私自利。你能够放下自私自利，齐心动念，一切为众生，一切为社会，一切为正法久住，你的业力就转过来了。转过来就是佛家常讲尘缘再来啊。你是尘缘再来生了，你不是业报生了。转过来之后要精进，要努力，决定不能够懈怠，决定不能造罪业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转过来之后啊，经典天天要读诵啊。读诵经典就是接收佛菩萨的教诲，每一天接收佛菩萨的教诲，依教奉行。即使我们每一天念同样的一部经，每一念一遍有一遍的悟处，所以一部经从初发心念到成佛都念不厌， 为什么呢？遍遍有新意思，遍遍有新的悟处。啊，读诵啊，那真是其乐无穷啊。啊，不疲不厌啊。帮助我们生活，帮助我们工作，帮助我们处事待人接物，啊，利益深广无尽，啊，那么这是我提供你的这个超度冤亲债主啊，恢复这个健康啊的方法。啊，这位同学问的，他说新道场使用时是否需要净坛？如果需要的话，应请什么样的人，或需要诵哪一部经，请师父指点。啊，这道场不大，啊，面积只有啊700多平方米呀。这个新道场的启用，举行一个洒净的仪式就好了。啊，净坛洒净，这个扩诵本里面有仪规，啊，照着仪规去做就行了。能够请到法师呢，更好。请不到法师，这个居士自己也可以做。啊，这个里头最重要的一个道理，心净则佛土净。啊，要用清净心来做这个仪式就有效果。啊，心不清净呢，做这个仪式还是没有用。啊，所以学佛一定要明理。但是最如法的呢，这个道场新建立应当讲一部地藏经，因为你有地了嘛。啊，这个地含藏着无尽的宝藏。啊，你们听我讲经也可能听说过。我对于任何一个新建道场，啊，第一部经呢，一定讲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。啊，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法来说呢，这《地藏经》是心理建设，啊，基础的建设。这位同修，这个有三个问题。他说上游放生，下游在撒网，我们不吃众生肉，远比放生这么原理来处理这个问题可以吗？无形中减少众生造业的机会，正确。啊，所以这个素食就是远离杀生的。啊，人人都能够素食，这些杀害众生的人呢， 他想以这个去牟利的机会就没有了。啊，他也不会去造这个干这种行业了，一定也去改行。所以素食是远离杀业最好的方式。第二个问题，所有的外伤都是业因感召的吗？每当你一定假日发心念佛或念佛摄心时，障碍就特别明显的多。全修同修教我不应发心，要随缘啊，应先回向，将功德和他们分享。我恐怕有时会发出空头支票啊，往后麻烦更大啊，该怎样让他们能成就啊，能够成就我？这个不可以说所有外伤都是业因感召的，不见得啊。外伤有时候是我们不小心没有留意啊。你比如在野外去旅行啊，你被小虫咬了，或者被这个树，有很多树是带刺的啊，被这个树上这些刺刺伤了，这是你走路不小心嘛？这也未必是因果报应的啊。由此可知，中国古人讲孝道啊，孝亲不能让父母担忧，所以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啊，一切行动小心谨慎啊，不让自己身体受到伤害啊，引起父母的忧心啊，这个是正确的。那么至于业障，我们说的很多了。冤亲债主每个人都有，而且都很多很多啊，因为不是这一生结的吧，过去生的结了都忘掉了啊，我们虽然忘掉，他们也忘掉啊，那所以这个事情很麻烦啊，冤亲债主非常非常多。佛教给我们的方法非常好啊，我们修行为谁修的？不是为自己啊，为自己修，冤亲债主还是会来找麻烦。为什么？你这个人自私自利啊！我不是为自己修的，我为一切众生修的，包括冤亲债主在内。这个冤业马上就解开了，决定不是为自己，我断恶不是为自己断恶，修善不是为自己修善，破迷不是为自己破迷，开悟也不是为自己开悟啊，成佛也不是为自己成佛，为度一切众生啊。只要有这个心，这个心就是回向。这个回向的效果就非常显著。乃至于我们生活，我今天吃一餐饭，喝一杯水，不是为自己，为一切众生啊。为什么是喝一杯水为一切众生？喝一杯水是我这个身体需要。我这个身体为一切众生工作啊，不为我 我不需要啊。众生需要这个身体为他们服务，我吃饭是为这个身体，喝水为这个身体，换一句话说，通通为一切众生，不为自己啊。这个是回向心，这个是结缘世界，这就不会开空头支票了。空头支票还是自私自利，对不了线。所以心量要大啊，量大福大了啊，心量小啊，这个福报就小啊，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我们要以拓开心量，像诸佛菩萨一样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。第三个问题是，是不是一定要地藏王菩萨做见证啊，并设一个累世冤亲的牌位，才能把多生多劫的积怨彻底消除？消除不了，你消除他，他还来消除你。哦哟，这个战争就爆发了，是不是？这个不能够消除啊。立一个冤亲债主超度的牌位，这是在形式上。最重要的，你要懂得我刚才讲的理论啊，我们自己在一生当中啊，这是最正确的啊，最殊胜的，不为自己，为众生，为社会啊。我们今天讲为社会的安定繁荣，为世界和平，为人民幸福。你只要发这样的心，无往而不利。真的得到诸佛护念，这个鬼神也赞叹，也拥护。我们常讲人同此心，心同此意啊。我们遇到这样的人呢，我们也由衷的敬佩啊。纵然跟自己有什么过节，我们也不敢存报复的念头啊，因为他是个善人啊，他为这个社会呀做许多善事啊，他做的善事等于我们做的一样。所以鬼神呢也懂得修随喜功德。